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比人间还低一级的哈，那就地狱。哎，这个高一级、低一级的哈，那是在空间上来看呐、啊，或者畜生啊，跟这个鬼啊，是同住在我们这个世间是吧？但是它也是比我们低一级是吗？所以这个高一级是天，第一级是地狱，这是在空间这样来说了。就是我们底下不是有一张图吗？有张图，就是高一级，就是跟我们同住在这个世间的旁边，就是畜生跟恶鬼。所以这个都是属于居住的空间呐、啊，居住的空间。第一级那就是地狱。高一级，那就是天，因为我们向上看就是天嘛，向下看那就地狱了啊。佛经中说的主要是八热地狱，八热地狱了哈。那基督教也说到地狱中是火了哈。佛经跟旧约都有说到现身入地狱的记载了。大地裂开，人从地涌出的火焰。所笼罩坠入地心了哈，所以地狱在哪里？就在地下，也就是地球的中心了。而我们地心确实是火热的了哈。各位相信我讲一些呢？我们说就是异界啊，异界就是五趣杂居地的，异界就是五趣杂居地的了。例如我们说。异界就是我们这个比如说好一个世界是吗？小世界啊，基本上就是如果说以我们这个来说，就是地球这个就五趣杂居地了哈。五趣杂居地怎么说呢？就是好，我们人类生活的这个世间，我们有人类，也有畜生，畜生是我们都看得到的，那、啊、还有恶鬼啊。往上看就是有天，天如果说在我们地球，我们说一般说到有那个有须弥山是吗？须弥山那就是须弥山那还是属于山还是属于地是吗？所以叫做地居天，地居天，地居天，地居天，半山腰啦，半山腰就是四王天了哈。啊，然后在山顶，须弥山的山顶那就是什么？三天。三天，那就是中间的那一天呢、啊，那个就是第四天，是吧？那就是还在我们这个地球，所以天还在我们这个地球了哈，就是比较高的那个地方。我们那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天空了、啊，哦，天空鸟在飞等等等等，那还不是啊，那是更高的那个，更高有就是那个我们一般就讲到天了、啊。我们说六欲天是吗？欲界有六天，最低的就是四天王中天了啊。然后再高一点的就是道立天，道立天是33天了、啊，就是地势在中间的。地势就是一般神格，就是我们一般说到的啦。玉皇大帝，玉皇大帝那个神格跟佛经讲的那个第四天的那个神格，可以是相同的。那至于如果说我们佛经所说，就是一般说到那梵天呐、啊，基本上就是那个基督教的那个什么，那个创造神呐、啊，就是上帝那个神格是大致上是这样的。啊，至于地狱呢，地狱就是在地心，地心确实是火的啦，所以就五趣就在这个地方啊。然后接下来呢，就空居天，空居天。所以异界的六天当中，有4天就空居天的了啊。当然更上去那当然是更是空了，更是空居天，那更高的了，更高的那就是什么色界天跟无色界天了。你说地狱怎么会有情？还是有的啦。所以那个业报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啊。我们千万不要以人的这样来想象啊。有人不是要遇到空气就死掉了吗？我们人不能够没有空气是吗？ 欸，我们如果一到水里面啊，欸，没那个齁，一下就死掉淹死了是吗？那水一到陆，那鱼一到陆地上，哇，就它过不久它也要死掉。有的要吃什么是吗？哦，有的要吃铜吃铁的是吗？所以这个有就是业力的不可思议啊，我们是要相信的了。经上又说到八寒地狱了哈，八寒地狱啊，基本上就跟南北极有关系的了。总之，它是比人间更苦，有从人身，也有从鬼畜而下堕的了。这基本上可以来上这样来看了哈。老师说到下堕到地狱的呢，有从人生到地狱，也有从畜生恶鬼到地狱的，没有直接从天堕到地狱的啦。如果以这样来说的话呢，当然佛经也有说到有从天突然就下到，有这样的说的。那基本上是说，基本上不会直接从天，那就直接到那最最底层那个地狱了。所以导师这边说到，有从人生，也有从鬼畜而下堕。鬼畜而下堕的，不是鬼畜这一生所做的事情让他下堕了，而是在人生做的那些恶地狱业成熟了，让鬼畜下堕了。一般的鬼畜，他造的业都是从本能去造，本能造。除了这高级的鬼畜，高级的鬼畜那就高的地级天的那一种，他就会造一些恶业，造一些业了。同样的。对于天的那一部分，天的那一部分，如果天会在下堕，堕到恶鬼畜生的那些啦，他也有可能堕到天，就有可能堕到恶鬼畜生了，或者堕到人，都有可能。但是他堕到恶鬼畜生的那一部分，不是他在做天人的时候所造的业让他堕了。天人所造的业呢，它不会让它变成强大的营业，强大的营业。例如，如果在部派有部，它因为天的造的那业啊，因为天它还是属于。天他比较善良是吧，善业，但是善业他还是属于本能所造的。他摊到那里他就自然是这样的。所以真正的造业力都基本上的造的是造业的都基本上都是在人的地方造业。为什么造业力最强啊，为什么人的造业力最强啊，就是我们人的三大特胜啊，还有我们那个宗教意义。带领的人的三大特色，如果我们说三大特色不一定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人家力量特强，如果往好的方向发展就是上升的彻底，如果往不好的地方就下降的彻底了。除了这个之外啦，我们也有说到人间地狱是吗？人间地狱有我们一般听到人间地狱是在人间像地狱一样啊，人像地狱一样啊，但是也有人间地狱的、哦、就是那地狱那个地狱啊是在人间的。当然那说在除了南北极那是八寒地狱是吧，在地心的那是八热地狱，还有一个叫做孤独地狱，大家有听过吗？孤独地狱就是两三个，那没有很多的。八色地狱八寒地狱齁，那就好像那个现在的地狱色那建议是很多很多人的。那个孤独地狱啊，孤独地狱呢就是在人间呢、啊、人间。那就是只有几个人在那里。譬如说很险恶的那个地方齁、哦、你看到了很险恶，那好像那个 环境啊很险恶的那个地方，那也会成为风险区是吗？但是那个地方就有可能哦，有可能那孤主地就是几个要在那个地方，那就在人间有了，可能那是少的了，那是少的。一般就是八热地狱跟八寒地狱，八寒地狱就是在南北极，啊，八热地狱就在地心。好，导师画了一张五气有情的高下图啦，可以说就是在空间啦，空间的分布。依着此图可以知道啦，人在五气当中是居于中央的啦，所以我说啦，我不是能够这样说啦，我说我的想法啦，导师为什么会取五气不取六道啦，因为导师要特别强调人是造业的枢纽啦，人是造业的枢纽，就中间造业的枢纽。而且导师特别强调是人间佛教，人类的佛教，特别放在中间。上有快乐的天堂，下有疾苦的地狱，两旁有畜生跟恶鬼。虽在此人间，就是畜生恶鬼虽然在这个人间了，但是远不及人类了。五趣各是有情的一类，而人是五趣的中心，是有情上升下堕的枢纽。我刚才说到为什么是上升下堕的枢纽，就是人的造业力是最强的。例如啊，在地狱然后地狱他受报完了，他又要出来是吗？他出来要到哪一道？还是主要的那个还是以人当中所造的业，当他堕地狱也是人造的恶业，人造的业当中啦，啊，让他地狱啊，可能会回到人或者畜生或恶鬼，那也是在人去的时候所造的业，是人本的有情观跟中国一般的鬼本论是非常不同的啦。诶，这个我注脚放了好几个啦，因为这个非常重要了，非常重要。一般的鬼本论就是我们看第一个引文啦，36的第一个引文就是人本物鬼本。所以太虚大师为什么说到人生佛教？诶，太虚大师也说人生佛教，也说人间佛教，但是太虚大师认为人生佛教的意义比较好啦，所以他是用人生佛教啦。人生佛教就是要对治什么？人就是要对治鬼，生就要对治死啊，因为鬼本啊就重视死，重视死。像现在可能比较少，现在啊说要往希望极乐世界，但是啊死亡之后他还是做，哎，还是鬼本的，还是拜什么拜什么。是吧？看，所以还是准备之前做鬼，还是重视死亡，现在还是临终的什么重视，做临终的都重视这个，连一般说好死是吗？临终，说连那个禅宗也说到这一部分。所以太虚大师为了要对治鬼啊，对治死，说出人生了。但是他认为人间的意义没有人生的意义好，但是导师特别强调人生，人间是吗？所以不单单人间，你看如果以这一张图来看呢，不单单是对治鬼跟死，更对治什么？天跟永生。宗教都是往高级宗教前进的，高级宗教都是往天神的方向，天神就是永生哦，或者就是长生，道家就讲长生，基督教就讲永生。宗教终究是往 往天神的方向发展，越高级的宗教越是这样啊。所以导师提倡的人间佛教不单单是对峙死跟鬼，更对峙什么天跟永生。我们不单单是要了死，也要了生，因为了生死，了生死。好，其他的引文就包括第一个引文哈，各位就看它了，因为对这些各位都很熟的啦。只是哈，希望把这边各位在这个地方再跟这些做一些结合了。各位一定要把它结合的好哦。因为这些都很熟，然后把它结合起来，归纳起来，这样我们才会哦，就丰富它的内容啊，丰富它的内容，有这么深广的内容，我们就能够挡得住咯，一些邪魔外道咯，一些邪思的说法咯，我们就能够挡得住，用我们的正见就可以挡得住了。再说一次咯，文会的那样的证件就能够挡得住了。我们就相信三世因果，各位不要怕太害怕那些了，奇奇怪怪的哦，在光天化日之下消小什么消之于无形了。太丑的人他一定不敢，不太敢见人，除非我们害怕他，除非我们害怕他，他才用那个来吓人，否则他是怕人的啦。我们在这边说，我们一般会有比较好听的名字嘛，就是鼓励他出来，掩面受伤的人鼓励他出来，我们说那是阳光人是吗？他是在鼓励他，或者他本身是害怕的。鬼道也是一样的，鬼他是害怕人的啦，不是阳气太盛了就怕了吗？啊，他白天他就不敢出来了吗？他是怕人的。但是我们不是在说，我刚才也说到，我们不是在说就是贬低，或是看不起，或是排斥，或是怎么样，或是轻视他，或是舍弃他，或是厌离他，不是他啦，因为不是这样子的啦，不是这样，因为佛法是要救度一切众生的啦，所以不是厌离他咯。但是我们有人，有要人应该修的正常生活、正常行为、人间正行，我们应该要走的路啊。我们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他。碰到了那些，希望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他。如果让他受干扰，其实他也是在造一些不好的业啊。这样可以理解吗？我再说一次，如果我们被他受干扰，我们其实他也是在造业咧，他也是在造业。所以我说这些不是在好像在讨厌要排斥他，他我高他低啊，他不入流我们在排斥他，不是，都是我们要救拔的对象啊。但是基本上我们人有应该人，尤其是佛教徒咯，因为我们应该行的啦，应该行的就是三世因果世间正见，一直世间正见。如果我们碰到那些，我们如果有那样的碰到他，也跟他说一下法好了。说一下法我们不一定要口说嘛，我们的意念也可以传达是吗？我们的心意是可以传达的，我们的感觉都可以去传达他的。不用跟他做对立的。好，谈完了人类在友情界的地位了是吗？是在中间深层之枢纽，深层之枢纽。接下来就要谈到人类的特胜，人类的特胜。这个我们也常听到咯。那学佛三要也说到这一部分了。佛在人间，人间佛教论解又特别说到这一部分。但是希望齁、哦、希望我们在我们在共修研读的过程当中齁，希望能够再一次的欣喜， 然后再更深刻的印在心里了，要更深刻的印在心，否则就比较可惜了，比较可惜。好，关于这一部分呢，我们现在看到引论，就是一般的宗教，因为这一段是在说到人类的特性呢，所以要先跟一般的宗教来做比较了。一般的宗教它，一般的人类都这样，天上最好了。五气当中，一般都平常都以为天上最好，地狱最苦，地狱最苦，天上最好，这是一般宗教的传统见识，都是这样。包括我们，一般的人类都是这样的想法了，怕堕地狱，求生天国，这是他们共同的要求了。但是佛法就不一样了，佛法是人间最好了，人间最好。在说到为什么人间最好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引文37了。这在人佛在人间说到了，有人问导师了，神教跟佛教有什么不同？导师说，我说神教说人间不如天上，佛教说人间更好，人间更好了，所以记得人生呢，不要错过它，应该尊重人生，发挥人的特性而努力向上，这是佛教的一大特色。发挥人的特性，那就是人的三大特性了哈。好，我要有时候我就要把它加上一个什么人类的宗教意义了。向上努力，这是佛教的一大特色。人间最好，就是因为，底下会说到了，好，这是因为在一切的有情当中，地狱有寒热苦了，就八热地狱，八寒地狱是吗？几乎是有苦无乐了，几乎有苦无乐，除了无间地狱了，除了无间地狱，其他地狱还是有稍稍的乐了。但是无间地狱可以说就是只有苦。在无间地狱啊，不要说无间地狱，在地狱当中啊，真的是求死不得，想死也死不了，死了化成灰了又活起来，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那真的是地狱。畜生有残杀苦了，恶鬼有饥渴苦。你看，导师把畜生就放在前面，什么残杀苦？所以畜生是比恶鬼还苦了。你看呢、啊，宰杀是吗？所以现在这样世间呢、啊，每天都是宰杀。你看，一天宰杀多少经济动物？人类，你看。那个经济动物还有宠物是吧，还有那宠物那叫什么动物啊，陪伴还是什么，你看陪伴 有些把它称为宠物是吧，啊，陪伴跟人类陪伴的啊，经济动物啊，什么什么的动物。所以那个残杀苦，残杀苦畜生。当然在畜生当然又想吃我了是吗，又像那宠物是吗，当然也有些鸟是很快乐的，因为它旁边没有一些天敌了。那有天敌的话它就麻烦大。但有些当然啦，因为同样在畜生当中，当然也有它的报也有不同啦。就好像在人的当中也有，同样是在人也有有福没福的，有的还非常辛苦的是吗？所以在人类的当中呢，其实各去的人，各去的众生，在人的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刚才我讲到人间地狱啊，也可以看到，那就是人类咯，有这些也有像畜生一样的啦，也有像鬼道一样的啦，也有像天人一样的在享福的，都有。啊，至于畜生跟恶鬼，那是苦多于乐了。啊，在地狱几乎是有苦无乐了。 天上的享受虽然比人类好，但是那一种享受只是庸俗的、自私的，那种物质的娱乐、精神的定乐的陶醉啊，结果是堕落。物质的娱乐、精神的定乐，物质的娱乐，因为天有异界天呢、啊，异界天。那物质的娱乐，因为异界就是无异，无异就是物质方面的嘛，就物质的娱乐，精神的定乐，那就是色界天、无色界天呢、啊。结果是堕落，因为福报想见的就不好的业就现前了，就堕落。虽然是在人间，但是在人间齁、哦、对于神教徒来讲，天上比人间好啊，所以对于神教徒那是堕落。但是齁、哦、佛法是人间最好啦，经上常说人生难得是吗？人生难得，而导师举了真言含经等见品呢、啊。就某天五衰相现前，天那就天人了、啊，某一个天人了、啊、就是他讲五衰相现前，那就像就是将要死亡了嘛，将要死亡。有天人呢、啊、劝他，你应该求生善去的人间，但是人间有什么值得诸天崇仰而劝他求生人天呢？经上就是接着说了哈，就等见品那接着说，因为诸佛世尊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也。这就是说，诸佛皆在人间成佛，所以人为天的善趣，值得天神的仰慕了。这就是佛教为什么人间比天上好，虽然天上的享福比人间的享受好的很多很多，但是佛法还是说人间比天上好，因为天上的享福啊，那只是自私的，而且是庸俗的，不管是娱乐无欲的娱乐，无娱乐或者是定乐，那都是庸俗的，都是自私的。因为独善，因为根本我执都没有破嘛，独善，而且那庸俗的呢，乐相对于我们的出世解脱乐是吧？庸俗，好，注脚38，也有引到一些引文。各位自己去看他了，我在这里想说明一下，人生难得大致上我们可以用两方面来说他了。一般我们说人生难得，就好像说要哦生人的这样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少的啦，非常非常少。经典有这个譬喻啦，就是一个盲龟在大海当中是吗，大海当中上面飘了一个浮木，风当中有一个洞，哦，那个盲龟呢？哦，在海底，从浮起来，哦，去刚好那个头穿出那个孔，这在形容什么？就是要身为人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啦，非常非常难得。这是在说明，尤其有些经还说到哦，他到多少年才浮出水面一次哦，又到那个浮木那个口穿出来，是这样的难得。这个还只是在说明说，他比例上是很少很少的。其实另外一个难得，那才是真正的难得。或者你到人间。你如果天上又比人间享福好，人间你如果只有这样的难得，也没什么难得。更深刻的难得齁，除了这样的难得之外，更深刻的难得是人有人三大特胜。因为 因为人有三大特性，人有三大特性才能够学佛成佛，这才是相对真正的难得。前面那个比例非常少非常少的那个难得，如果没有这样的难得，没有人的三大特性的这样的难得，他那个难得就是比例上的难得，虽然是难得，但是他的价值是看不太出来的了。所以我们想到人生难得，更要想到我们的人的三大特性的难得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要常意念三宝的功德，是吗？也要常意念我们这个人的三大特性的这样的功德，但是这样的功德一定要往好的方向发展呢。好，其他你们就各位自己看了。接下来要特别明人生难得了，就是为什么人生是这么难得了，就比较起来了，就是在苦乐之间做比较，是吗？来，接下来就在这一段特别谈到人生难得了，就是成佛它是体悟真理实现自由的了，那就不是庸俗的咯，那也不是自私的啦。佛陀说法就是在弘扬这真理自由之光啦，就是从政出教，就是这个。真理自由是天国所没有的啦，有的只是物欲与定乐啦，所以导师说那是庸俗的，是吧？是自私的啦。他独善，而且他的独善是完全是自私本质的，因为他没有断烦恼，跟声闻解脱道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声闻解脱道那个自利他不是自私自利哦，他已经断尽一切烦恼。话讲的自利是什么？能够断烦恼得解脱了，因为是我们的最大的就是烦恼，是吗？让我们在三界内当中，因为烦恼就造恶业，就在三界当中。纵然是造了善业，因为还有烦恼，还是在人天呢。所以哦，天国没有的啦，天国只有物欲跟电乐啦，这都是庸俗的自私的啦。诸天是享乐主义者哦，我们可以真的可以明白了，好吧？跟这个还真的是只有佛法才能够看得出来的。诸天真的是享乐主义者，不能够警觉世间的苦难呢、啊。他不能够策发向善，他不知道天还是在三界内，不能够策发向善，所以唯有堕落，不能够获得真理与自由。所以天在天上是不能够修行的，难以修行。而世尊说我亦是人数啊，就还是人。所以导师这样说，由人而成佛，成佛不碍于为人。所以成佛之后，佛还是行人事。这可见体现真理而解脱成佛，不是什么鬼神或是天使，它是由人修行而成的。唯有身在人间，才能够领受佛法，体悟真理，而成为正觉的自在。这就是阿含经的神意了。所以佛为什么要出现人间？因为只有人才能够修学成佛，而且也唯有人才能够学佛依教奉行而成佛，所以佛要出人间，自己才能够成佛，也在人间教化，因为只有人才可能真正的学佛成佛。所以如果我们不但是为了追求武艺，还有更高的理想，要提高道德，发展智慧，完成自由，这就是更高的理想了。这就是我们人生最高的理想了。 那就唯有在人间才有可能了。所以说人生难得了。嗯。所以我们要时常意念啊，时常意念我们人的三大特色。这就是因为什么我们能够学佛成佛，然后再意念我们的宗教意义，让我们的宗教意义来带领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色，就是把我们的信愿慈悲智慧，我们的意念圣、梵行圣、勇猛圣，往最圆满的方向去拓展充实它。好，接下来就要详论人间的特胜了。佛陀为什么必须出现在人间？人间有什么特胜？老实说，佛陀为什么必须出现在人间？可以这样说咯，他必须由人来成佛，而且他要说法的对象是以人类为主。人间有什么特胜？接下来，为什么佛陀为什么必须出现人间？人间有什么特胜？导师说，这个可以分为四点来谈。第一四点，可以分成两大方面来说了，就是从人的环境来说，这个环境呢，就只是人间呢，我们的世间这个环境呢，从环境来说。天上太热，什么畜生、恶鬼、地狱、三途又太苦，太热容易堕落，太苦也无力追求真理与自由。你看哦，我们现在啊，如果在世间呢，太贫困的人啊，他要活下去就困难了，他怎么有时间？他怎么有心情来学佛法？他怎么有时间心情来追求真理自由？他混口饭就混不来啊，没时间。三途苦那更不可能，是我们人间都不可能，那三途苦太苦不可能，因为太苦了也没有办法追求真理与自由了。人间有近于这两边的情况，例如生活富裕，太好了，物质过于享受，每每古墨自己就淹没在这里了，淹没在那个地方，弄到堕落而后已啊。反之太贫穷，为了衣食所苦了，衣食所苦，或者是做了恶业，或者是很少有机会能够从事学问，追求真理与自由了。老实说，苦乐均调的人间哦，苦乐均调的人间，什么叫苦乐均调的人间？就相对天上是太乐，相对于三途苦它是太苦，所以人间来讲是苦乐均调的人间。那是苦乐均调的人间，还是有那个现象是吗？近于天或者近于三途苦的那样的现象，都有这样的现象。何况是极乐的天堂、极苦的地狱，那更是不可能学佛了。经上说了，第四天为了佛法，特地来人间领受听佛说法是吗？听法听佛说法，但是。在他享受五欲的时候，就在天上啦，天上享受五欲乐的时候，竟然完全忘记。关于这一部分呢，各位可以参考附录五了。附录五，太快乐、太痛苦都不易受行佛法了，不容易受持佛法。唯有苦乐参半的人间，知道苦而能够厌离苦，不会恋着世间的，不会恋着 因为知道世间是苦的，知苦而能够厌离苦，厌苦而有时间去参究，才能够体悟真理，实现自由的道程，才是实现自由的道程。这个苦乐参半的人间才是修行的道程。当然这么厌苦啦，就知苦而能够厌苦，但是如果以大圣来讲，不单单是知苦厌苦，更悲悯苦啦，悲悯苦。共三圣的就是厌苦，要知道厌离苦，厌离苦。大圣当然也要厌离苦咯，厌离苦。但是齁、哦、但是更重视在悯苦啦，悯苦当中来离苦，离苦。悯悲悯苦啦，悲悯苦，不单单是悲悯自己的苦，还悲悯众生的苦啦。否则太强调厌苦，太强调厌离苦，那就是往三圣共法的方向前进。在这里讲的厌苦就是出世间了，出世间不堕在世间了。所以咯，如果说到这里啊，所以人间的苦乐参半正好学佛，所以又碰到苦的时候啊，不要再埋怨了。苦的时候，我们说有乐的时候啊，我们也不要齁、哦、乐不思蜀，得意忘形。苦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埋怨了。这样的话我们乐的时候也能够顺真上。苦的时候我们一样能够真上，就是逆真上。这样的话，世间我们会时常听到，吃苦好像吃补一样，是吗？吃苦好像吃补一样。但是如果没有佛法的话，那个吃苦啊，很有可能是在压抑自己了。那补虽然有是硬扛的，等到有一天会出问题了。例如有时候我们世间有时候什么什么什么媳妇熬成婆了，是吗？很苦很苦，有时候熬成婆之后，如果熬成婆，如果有佛法的正见熬成婆的时候，那就好婆婆。如果只是硬来啊，然后心里不平衡熬成婆的时候，哇，他可能就是又是让人家受苦啊，是吗？所以还是要有佛法的正见啊，那样的吃苦就好像吃补一样哦，那就好了，就逆增上那样哦，我们也不会像那个外道那个无意义的苦行，一味的苦行，也不会是这样的、啊。但是这个我们都要好好的去觉知啦，就是人间的苦乐参半正好学佛。人间之所以胜过于天，就是以人的环境来说，就是人间是苦乐参半的。一味的快乐啊，它没有办法让我们进步的啦。你说好、哦、世间修的人哦，有福报的人哦，你说他聪明吗？但是他是在享福，他的智慧不会是名利的，这要名利，那才是佛法的智慧，要明白又锐利的，好像智慧剑，他是要斩烦恼的，要看到烦恼的，要面对烦恼的，要净化自心，净化自心才能够真正的自他而乐，自他才真正能够合乐。这一点我们都要好好地思维它。如果我们真的思维清楚来的，逆境来的时候，受苦的时候，诶，这个样的知见就能够让我们挡得住哦。而且那个挡哦，不是硬挡的哦。诶，我在这里面我能够成长，那就逆增上了。好，这个是我跟大家一起共勉的啦。 就是我们当我们碰到逆境的时候，碰到环境不如意的时候，不能够伸展的时候，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还是可以改变的，我们的身心可以改变，我们一身心从这边身心改变的时候，环境相对的也会改变，这就是我们的逆增上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好，我们来回向。